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谁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皱纹，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的
美。 OK，北京时间来到了20:03，欢迎大家准时锁定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每周日晚八点和你不见不散的点名秀场。非常高兴又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主持海波。
晚上好大家，我是大家很老但在这个场合出现又比较新鲜的超越。
对，这是个新鲜玩意儿，
新鲜货，新鲜出炉。
超越呢，今天是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到我们的主持工作，在这里，我们首先对超越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机关啊，
太错了。好吧，好吧。今天呢其实把超越请来做我们的主持啊，也是有个特殊的原因啊。大家知道超越一直是一个数码潮人啊，那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还是其他的数码产品，那超越呢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啊，也是非常极客的一个
爱玩玩。
对，爱玩。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把他请来和我们一起做完成今天的这档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节目挺有意思啊。咱们今天呢，以前我们的数码专题啊，我们都是跟大家聊一聊手机啊，聊一聊软件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一期开始，我们将和大家呢，把这个话题更加全面的，对，把它拓展出去。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电脑方面的知识和话题。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是准备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键盘啊，关于键盘。键盘呢，
这个、是使用电脑不可或缺的东西。
对对对，我不知道有谁能够不用键盘就
不用键盘，
对，就能够用电脑啊。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很混账的
输入法，还有鼠标输入法。
对，有可能。以前那个 TNT 好像可以哈。对，
锤子
啊，对，锤子，卖个锤子了现在。那个不用键盘就锤子了。没有，不要嘲笑人家。我觉得键盘确实是我们在电脑使用过程当中啊， 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啊。你现在手机啊这个触屏都这么发达了，大家都用触屏，但是在电脑上我们还是离不开键盘的。
是的
啊，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鼠标，但是那键盘肯定是不能缺的。
哎，对，所以我其实我在这里特别想说啊，现在很多软件不让键盘操作真的是特别混账的一件事情啊。对，强烈谴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点什么呢？键盘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只要你用电脑你就有键盘，你买电脑的时候就啊你就会有键盘啊，送键盘送鼠标，对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一块。
键盘质量怎么样？起码你要有。
对对对对对，你不管是用一天两天的，反正你能保证 能用上一会儿。对，买一送一嘛，对不对？今天呢其实关于键盘啊，我是很早的时候就想和大家来找个机会来聊一聊讨论讨论了。因为键盘这个东西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常见，但是我们真正的了解可能确实还不是特别的多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用的键盘大家有没有想过叫什么键盘？如果以前有人问我就是你们用的键盘叫什么键盘，我肯定知道，但
可能就叫键盘，
就叫键盘。对对吧，其实不是的，键盘它分为很多，也不是很多种了。对，它现在呢你像这个键盘市面上比较常见
的两大类型，
对，然后一个是我们常用的薄膜键盘啊，也就是我们买电脑送的那个键盘啊。当然你要是特别土豪，你买的电脑特别贵，它有可能送给你一个非薄膜键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主题
机械键盘。对
对，
我不知道超越玩电脑比我们都早，你对你最早的时候用的这个键盘有没有什么印象？
最早的我最早呢其实是淘了一个那个就是二手的电脑，那个人家送一那个键盘有特点，什么特点？就是空格键它要掉，然后呢还有两半的，你按下去的时候，左半边按下去，右半边就起来了那种，特别有
特点。那键盘我见过，我们经常以前。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刚我有一台笔记本，那电脑是一台很多年前的一台电脑了啊，家里边的。然后自己用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笔记本自带的键盘坏了，然后呢自己也是用了一些外置的一些键盘。其实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我们盲人朋友啊，可能你在用笔记本的时候，你都得外设一个键盘。
对，他带那个键盘啊，就即使有小键盘，像我现在这个笔记本，它有小键盘我也用不习惯。
哎，对对对对，
它非常紧凑，
它非常的紧凑，对对
对,
对，
非常的紧。
那非常，啊不别这样，我们一会儿会说到非常紧凑，非常的紧凑啊，你不要开车好吧？
刹车，
好，刹车刹车。我觉得最早的时候用的键盘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啊，就叫键盘，不管是104键的、87键的，还是多这个键那个键的，反正就都叫键盘。
对
啊，但是后来呢，
现在还有什么符合人体工学的
啊，对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听说过
什么人体工学。
对对对，什么叫人体工学？对，那个时候觉得对键盘的分类，我觉得主要有两大类吧，一个是有线键盘，一个是无线键盘啊。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还在，就是还在这样式来用你的键盘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对键盘的这个选择远远不仅这些。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机械键盘，那么是近几年来呢又突然比较热起来的一个东西。
对，比较吵起来，吵得特别热。
对，
不管是极客啊，玩
游戏玩家呀，对对对对，甚至是我们普通的电脑用户，还是一些文员，那么大家都可以，都愿意去选。
你去好一点的网吧，人家都标配的机械键盘。
哎，对，其实说起机械键盘的这个东西啊，我其实是蛮有印象的，因为那个时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比较早啊，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给配的键盘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机械键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其实大家知道最早的时候电脑啊，它其实就是机械键盘，就是机械键盘。那个东西特别的大，特别的笨重啊，就是看起来对。后来因为有薄膜键盘了以后，这个键盘呢慢慢的迎来了一些，
体量也要像薄膜键盘，
对对对对，它的体积也要小很多，对。但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啊，就觉得哇这个键盘好丑啊，好大呀，然后慢慢就开始去用一些薄膜键盘，而且薄膜键盘很便宜嘛，对。像我记得我也遇到过特别好的薄膜键盘，比如说我以前2013年的时候买过一个薄膜键盘，30块钱啊，用到去年的时候吧，那个键盘都还是好的，后来我把它给扔掉了。
其实很多键盘都挺抗用的，用到最后可能不是因为坏了，就是你觉得用得太久了，可能是。
对对对对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啊，就是这几年这个机械键盘又炒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说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要就是说一下什么叫机械键盘啊。机械键盘呢，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薄膜键盘，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在这个键盘下面啊，它有一层膜，那么这一层膜呢，它的上边啊是一个金属触点，它的下边呢也是一个，就这个膜下边也是一个金属触点。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键盘上的这个按键以后呢，那么把这个膜按下去了以后，那么上下的这个电容接触，那么就产生电流，哎，进而呢实现啊我们的这个按键的这样一个操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拆过，超越你肯定拆过这种，
对对对，
什么无线键盘什么的，它都有一层膜，对吧？就是一层特别像橡胶一样、橡皮一样的，
像对
对对对，
橡皮那样的，
对对对对，那个膜就是起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作用的。而这个机械键盘呢，它不
一样，有区别了，
对。这个机械键盘呢，它的一个结构呢是，它每一个按键都是一个开关，都是一个开关，就好像我们家里的电器一样，你这个电灯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开关就控制一个东西。那么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一个机械键盘，一个键盘一般标准的是104个键，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有104个开关。啊，那你按下去一个开关呢，那就对一个功能起作用。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说呢，就是机械键盘，那居然它有这样一个区别，那这必然就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机械键盘的体积肯定要比薄膜键盘大。一般呢很难做到说，像薄膜键盘这么轻薄，
这
么
小。
对对对对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键盘肯定很贵啊，比薄膜键盘要贵。为什么呢？因为
总体要偏贵。
对，它成本高啊，它每一个
便宜的也要400以上。
对对对对对对，
便宜的。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在用啊？像超越应该是在，应该是在用。
现在在用的一个轻轴的
一个轻轴的键盘。你感觉？和你用的这个薄膜键盘从使用上来讲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每一键敲下去就很实锤的感觉，就是会有
很实锤。
因为轻轴这个声音是，如果对机械键盘声音很就比较喜欢的，它是比较适合的，声音就相对来说比较大。
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手感就是很实锤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如果有喜欢声音的，你可以选择声音比较大的一个键盘。
对，你喜欢
我们
键盘敲下去，它大。
对，我们以前经常在电视里啊，或者是广播里啊，听人家打字啊，
听那个键盘，
就是
对对对，
哎，觉得这个键盘声音很好，为什么我这个键盘就没有这个声音呢？现在我们就知道原因了，因为他们用的是机械键盘啊，一般就这个声音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啊，那你
对
一般你甭对，对，一般你薄膜键盘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清脆的声音的，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而且薄膜键盘它会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软偏软的一种手感，就像按在一块橡皮上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呢，其实你不对比啊，你一般你是很难发现的，对吧？
对，
嗯。那么
手上有个普通的防火键，
嗯，
这个声音按下去，
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按一下你，如果你有笔记本电脑的话，你可以按一下你笔记本上面的键盘，啊，那个声音就跟一般的防火键盘是差不多的。我现在手里这个防火键盘呢，是一个红轴的一个键盘，啊，就是说。按下去跟大家可以听跟超越那个键盘的声音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键盘呢，其实它总体来讲声音是比较小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现在用力比较大嘛，要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啊就可以听出来它和超越手里的轻度还是不一样的，
跟我这个是有区别。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个手就是按下去的声音更像是那种。打字特别顺畅的那种，嗯，以前经常在电视上广播里面听到那个键盘声，对，那个轻轴的键盘声音就比较大。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刚才听我们说了半天啊，说这个轴啊，轴什么是轻轴，对吧？哎，对，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键盘的这个机械键盘它的轴。薄膜键盘没有轴的这个概念啊，薄膜键盘它就是一层膜。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机械键盘呢，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是每一个按键啊，它都是一个开关。那么居然是一个开关，那么它的开关类型就有可能不一样，对吧？那就像你按你们家的电灯一样啊，这个虽然说都是按上去按下来，但是你在不同的厂家买的这个电灯开关，那么你按下去的这个手感
也不一样
啊，甚至于这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键盘呢，它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每一个按键我们刚才说了都是一个开关，然后呢每一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开关，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使用体验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开关的类型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轴，就把它称之为轴。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几种轴啊，就是有这个像
黑轴、红轴
啊、红轴啊、
茶
轴、青轴，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几种轴。那么机械键盘的开关呢，它除了轴不同以外呢，那当然有不同厂家生产的这个这个轴。那你比如说像我们国内啊，像有凯华的啊，这个凯华轴。然后还有这个雷柏轴啊，他们自己研究的，比如说他们以前做的那个白轴啊，这也算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轴。那么最常见的呢，也是最老牌的一个轴呢，是德国的啊樱桃啊，它的这个轴
啊，樱桃是很
出名的。对，所以说你如果以后要去了解机械键盘的话，它就是可能你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樱桃键盘啊，樱桃键盘，因为樱桃的轴特别好，所以说呢，等于说它这个键盘呢也相对来讲就比较有名。当然樱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比较的贵啊，真的是比较的贵。你像我手里有一把这个 G80 3800这样一个3000这样一个键盘啊，这个键盘应该算是樱桃的入门偏上一点啊，这样一个键盘不算特别高端的一款键盘，应该算是中端的一款键盘。那这个键盘售价都是600多块钱啊，我们没有做广告，哈哈，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轴确实是特别的有，就是有老资格吧。所以说，不管是如果说没有能力做自己的轴的，那一些键盘厂家也会选择跟他们合作。那么他自己也出键盘。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像有富勒啊，或者是包括我们提到的雷柏啊，这些他们也有一些键盘，他们就是用的是樱桃的这个轴啊，那么大家呢就会比较愿意去选。
还有个雷蛇貌似也比较
对对对对对，雷蛇还有这个黑寡妇，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轴的啊，但是做的久的就还是樱桃的这个，对，还是樱桃的这个键盘。那么这个我们再把话题说回来啊，就说到这个轴，不同类型的轴，你像这个青轴、茶轴、红轴、黑轴啊，这是我们目前呢 就是见到的最常见的四种粥。
几种粥？
对，那么可能就是很多人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入坑机械键盘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迷茫，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机械键盘啊，而且网上讨论也很多啊，说不同的轴有不同的体验，
喜欢什么轴的都有，
对，喜欢什么轴的人都有啊，一会儿又说打游戏的就适合用黑轴，打字的就适合用红轴，编程的就是适合用青轴啊，然后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就是特别迷茫啊，就我们刚刚入坑机械键盘的时候就会想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轴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结果还是你都试一试，你都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机械键盘很贵呀，我们要是都试一下的话，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得慢慢来。所以就是，往往是在买第一把机械键盘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纠结，说我到底用买一个什么轴，买一个什么轴，体验能够最好。然后后面我要是有钱了，我再买别的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迷茫
纠结。
对，超越现在用的是一个轻轴的键盘是吧？这是不是你用的第一把机械键盘？
对啊，这是用的，这是年轻人的第一把机械键盘
啊。你用的是小他
虽然不是小米，但也是年轻人的第一把，
也是年轻人的第一把
第一把键盘
这个你当时有没有很纠结，就是在不同的轴之间来
有啊，我当时就问一个就是懂非常喜欢折腾键盘的朋友
啊，
他也给我一个意见，然后别人也给我一种意见，就是最后啊就乱了。后来呢，我那个朋友看我特别纠结，然后他刚好淘汰了一个轻轴的，他就把他的送给我了，干脆自己就没有买。
等于说你这个键盘还是朋友送的？
对。
哎，那如果当时就没人送给你啊，就让你自己买，你觉得你最终会选择什么轴？
我可能会选一个，就是敲起来会很舒服，但又不会声音特别大的那种键盘。
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很多人买机械键盘啊，其实我刚才想说，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声音特别大。
对对对对，
我现在这个轻轴。
对，尤其是轻轴在晚上的时候，你用起来会非常的痛苦。
对，或者你我们想看着词录点什么东西，对吧？
对，
你一弄就搞不好就把你敲键盘的声音录进去。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肯定会录进去的，所以说，但是其实事实上，很多人在刚刚入坑机械键盘的时候都是用的轻轴，因为推荐轻轴的人真的很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轻轴有声音啊，大家觉得可能就我用机械键盘，我用的，我要追求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有声音啊。薄膜键盘没有声音，
特点就是有声音嘛。
对，它特点就是有声音。那好，那我们用声音最大的那个，那就是轻轴啊。所以我们就按照顺序来吧，我们就先从轻轴来给大家讲起啊。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轻轴。轻轴这个键盘呢，就说首先来讲啊，第一个就是很多人之所以推荐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声音啊，它的声音，因为轻轴的声音真的是特别大。如果说你很喜欢声音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刚刚买机械键盘的也是冲，就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用过嘛，你根本不可能就是去体会，真正的去直观的去体会说啊，那个机械键盘它的手感有多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是知道的，就是机械键盘的声音跟薄膜键盘不一样，对，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唯一最开始刚刚开始吸引你的这个机械键盘的这个元素啊，就是声音。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人在最开始入坑机械键盘的时候都会去选择轻轴，我也不例外的。其实我入坑的第一把机械键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把樱桃的G80-3000 这一款键盘啊，这个是很多人我当时也去咨询了很多人，很多资深的机械键盘用户。
这是你的第一把键盘吗？
对，这是我的第一把键盘，就是大家就给我推荐
轻轴。就第一把机械的。
对，就是这个樱桃的这个轻轴。那么轻轴呢，对，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的声音是特别特别大的，刚才大家听到超越这个了。我今天晚上为了做节目，我拿了几把机械键盘过来，因为我是一个键盘收藏狂，我收藏了好些个键盘。 那么我手里呢，今天在这边呢有四把键盘啊，就是青轴、茶轴、红轴、黑轴。那么我们挨个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这个青轴，青轴呢，这是我入坑的第一把，入手的第一把机械键盘。那么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声音特别大。你想刚才超越那个键盘，大家都听到了。
对，
对。那么我现在手里也是，也拿着一把青轴的键盘，大家可以听一下。
嗯，
啊，这是它的声音。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声音真的是特别大，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用读屏啊，
你自己也还好，就怕你屋子里还有别人。
对，还有别人。以前我们寝室，我们南京那边啊，有一个同事叫刘云，大家可能都认识，刘峰东啊，这个人不是深圳那个刘云
啊，嗯，
对，解释一下啊，
躺枪，
对，他就有一把机械键，就是跟我这个一样的一把键盘。这个键盘呢，就是一个轻轴，每天呢打，就是很轻很轻的按，因为他早上起来打游戏啊，我们那时候都在睡觉，然后他就拿他的键盘按。
其实很轻也有声音，也很大。
对，很轻也有声音呢，就我们，你看我要轻点按。
对，你还是能听到。
对，还是可以听到。
我们普通的键盘轻按基本上听不到。
对对对对。
他这个就不行。
对。
按就声音很大。
对，那么。说的这个声音，那么我们就要了解青轴它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呢？为什么呢？这里啊就要说到青轴这个键盘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键盘啊，它在按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个阻力，就像有一个东西把它挡住了，你要继续往下用力才能把它
按
到底。对，那么它的声音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它按到中间的时候，你继续用力把它往下按的这个过程产生的。啊，这是青轴的另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叫做段落感。哎，它能够等于说，哎，好像挡了你一下，然后你继续往下按。这也是很多人啊，其实这就说到手感，就是在选择青轴的时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喜欢这个中间受到一个阻力的这样一个手感。
嗯，用力按下去的那种清脆，会有一种欢愉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你在松手的时候，它就会，它也会比较迅速的回弹回来，啊，这是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是，轻轴的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它声音很大，啊，第二个呢就是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受到一个阻力，啊，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阻力，啊，应该是，压力也不是很轻的一个，就如果说你的手稍微偏重的话。那么其实你是可以选择这个轻轴的，
无压力，不是说特别用力，
对对，也不是特别用力的这样一个手感。好吧，这就是轻轴的几个特点。然后我继续来给大家讲，我
对，可以说它是成于清脆，也败于清脆。
对对对对对对，
这么一个轴。
这个键盘真的，这种晚上用的时候特别吵啊。所以如果大家你要选择机械键盘的话，轻轴呢？可以这么说啊，它的声音确实是很清脆啊。如果你是个声音控的话呢，确实是它是有选择的这个必要和余地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想好，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啊。如果你不是一个人住，而且你晚上还要用电脑的话，那么你一这个轻轴应该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
它肯定很吵。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不要录音啊？要不要录一些文本？你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录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也最好不
要
选择轻轴。对对，你要看稿子的话，你最好不要选择轻轴。第三就是你怕不怕烦？像我，其实我后来我就有点烦了。就算是我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声音太大了，太烦了，对吧？
就尤其像我们要用键盘特别多，像你啊，有时候写写代码、啊、写写稿、写写文字啊，
对
这种。用键盘特别多，那
对
更吵，
那就很吵。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吵的我就是连读屏都听不清楚了。尤其是我们用那个这个这笔记本自己的这个扬声器挂读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再听点东西，
对对对对，不是听不清楚读屏。所以如果你考虑好了这么几方面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可以选轻轴啊。当然我刚才说的都是它缺点啊，优点也很多啊。比如说轻轴的手感是最清脆的啊，真的是最清脆的，就是在这个 这个四个轴里面啊，青轴、茶轴、黑轴、红轴，这几个轴里面它是最清脆的。所以说如果你很喜欢这种清脆的手感，那么青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对，
那么此外呢，就是青轴这个声音就是吵，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有些人就觉得它很舒服很爽啊，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你如果喜欢声音，那你也可以选择青轴啊。
对，有些人就喜欢键盘按下去弹回来的那种，
哎，对，
声音的舒爽感。
对，这是青轴。那么我呀，我呢，等于说自从买了这个青轴以后啊，其实还是新鲜了一段时间啊，我觉得特别刺激，天天晚上就没事儿就拿这个键盘按啊，就这样按，这样按，
刺激
啊，对，太刺激了啊，觉得特别好。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开始纠结了啊，我就开始纠结了，这个太吵了啊，而且我那时候也不是一个人住，所以说，
你不是一个人，
对，你这个你才不是一个人，不是骂人哈、啊，对，所以后来呢，我就在纠结，我就想。那再买一个什么键盘呢？其实大家听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听完我这个从小白到最后一个键盘收藏狂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你们也就知道大概怎么选键盘了。后来我就开始纠结，我说那这个键盘这么吵，我再买一个什么轴呢？当时就剩下三个轴嘛，茶轴、红轴、黑轴。红轴呢，据说是静音轴啊，但是呢。就是据说它的手感是偏软啊，就是没有青轴这么硬。我觉得青轴啊，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够，就是硬度是刚好合适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再去买一个偏软的一个轴的话，那因为毕竟没有按得过嘛，就凭想象就会觉得这个可能会不太好啊，所以呢我就很纠结啊，到底买一个什么。然后想呀想呀，最后想想那茶轴呢，有人觉得，就有人说啊，当时我没用过，有人说它这个手感特别像是一个薄膜键盘的手感。对，说是它，因为它是万金油嘛，就是说它既有这个青轴的这个清脆感段落感啊，也有红轴的静音啊，同时呢还具备这个黑轴的一定的这个压力指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呢，就说它是一个，其实就什么特点都有，但是什么都不出色，啊，是有人就会说它特别像薄膜键盘，那我当时呢也就没有考虑买这个插轴，然后最后想来想去啊，就算了，干脆买个黑轴算了，当时刚好赶上那个键盘搞活动，啊，就对对对，就买了一个黑轴。黑轴呢，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来简单的说一下黑轴它的特点是什么。黑轴的特点啊，首先啊，它是没有这个段落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青轴，大家知道你在按到一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力，对吧，它会有个阻力。然后呢就是
说它是四种轴里面操作压力最大的，
对，它是压力最大的，硬度最硬的一个键盘，最紧，最最
最
最、
嗯、
最紧的一个键盘，对对对，
说到紧了，
这个青轴啊，黑轴啊，它我拿到这个键盘以后啊，我觉得就首先有几个感觉，第一个它是没有这个段落感的，啊，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轴，我们刚才说到青轴的时候，你按到一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微弱的这样一个阻力，对吧，然后这个黑轴它是一半的时候没有这个阻力的，直接就下去了啊。这个我觉得你如果用薄膜键盘的话，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差别，因为薄膜键盘它其实它也是有个阻力的，只不过它的阻力不在中间，而是在你刚刚按下去的时候，而黑轴完全没有这个阻力啊，就是直上直下，按下去弹起来，按下去弹起来。那么当时这个轴呢，声音确实是比这个青轴小了很多啊，小了很多。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现在我手里就是一把黑轴的键盘。
嗯，这个声音还是可以的。
对，这个声音呢，它就比这个轴少，轻轴这个声音就小了很多，
要小很多。对
对，所以当时呢，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觉得它声音比较小，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黑轴的这一把键盘。拿回去呢，也是就是稀罕了一段时间啊，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新鲜感。那后来呢，也发现了这个键盘它的缺点。这个键盘的缺点啊，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特别的硬啊，就是压力特别大。
对，会给你很大压力。
哎，你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按下去。啊，当然这个很大，不是说我们得站起来啊，也像做俯卧撑一样，咔这往下，不会的。
相对而言，
它只是相对而言，对，就相对于这个轻轴而言，它的压力要大很多。
相对你轻轴和薄膜的那种键盘，
对对对对，压力要大很多。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你打字的话，像我的话，你经常需要大量的打字或者是写代码，那么就会觉得手指会比较累啊，真的会比较累。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那第二个缺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就是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或者是不同需求的一个东西。它的键程特别短。什么叫键程特别短呢？我们知道一个键盘啊，你按下去你肯定要按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有反应的。
嗯
啊，对吧，就是你要按到一定的深度它才会有反应的。
嗯，
而黑轴键盘它的这个键程啊，这个特别短，就是你稍微碰一下，
那你按下去，你碰到了，
对，按一丁点它就按下去了，它就有反应了，啊，这个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就我个人当时觉得比较纠结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读一些文本的时候，你可能手就是在光标键上这样稍微过一下，啊，稍微用点力放在上面，它就给你按下去了。啊，然后呢？
习惯搭上去，
对对对对，
它就下去了。
对，你这个文本就跳了，啊，所以说呢，当时用来用去也觉得啊，这一点体验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尤其是这个打字很硬的这个，这个是非常让我感到纠结的，啊，这是我觉得它的两个缺点。那它的优点呢？我觉得也很明显。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没有声音啊，它是真的没有声音，也不是真的没有声音嘛，就声音要比轻轴的要小很多。而且你比如说你在录一些稿子的时候，读一些稿子的时候，你稍微轻一点按，你看大家现在完全是听不到这个声音，完全听不到。
它是四大轴里面声音最小的一个，
也不是，红轴是声音最小的，啊，黑轴还好，黑轴它也是有一定的声音的。它的声音呢，就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压力特别大，回弹特别快嘛，你按下去一松手，就这样就上来了，所以说它也是有一定的声音的。那么这个黑轴这个键盘呢，但是就这个原因啊，但它的优点呢，就是我刚才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它的声音比较小，第二个呢，键程短，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也是个优点，尤其是对于一些打游戏的人来讲，你对键盘的灵敏度要求特别高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小的一个优点。
下至极生效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一触即发的那种感觉。
对对。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回弹速度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你感觉啊，你的手指是在那顶上来的，啊，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压力大嘛，它老是使劲往上弹，那所以说你手指稍一放松，它就把你的手指顶上来了。所以，你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松手它上来的，而是你稍微松一点力，它就把你的手指带上了。啊，这是黑轴，我觉得它三个就是也可以说，优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当时确实是比较痛苦，我觉得就是黑轴用起来还是太硬了，还是太硬了。
但是喜欢前面这三大特点，也可以考虑。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对你觉得我前面说的这三个优点可以接受的话，那
恭喜你，刚好是你的痛点。
对，刚好是你的痛点，你可以。对，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也是想再换键盘，再换一个。那再换键盘的话呢，那当时就剩下俩轴
了，就两个选择了。
对，就一个红轴，一个叉轴。叉轴其实当时我是一点都没有考虑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公众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你稍不注意啊，就被他们影响了。就大家都这么说嘛，说茶轴这个键盘不怎么样，特别万金油，特别像薄膜键盘的手感啊，所以当时没有考虑，没有考虑买茶轴。当时就觉得那买一个，那就只能买一个红轴了啊，红轴，那也是后来也没怎么犹豫了一段时间嘛，也没怎么太多的犹豫，然后就直接去买了一把红轴的这个键盘，
这个压力就小了。
对，红轴这个键盘，首先啊拿到手里，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压力就小，也就是说变轻了啊，没那么硬了。这个键盘呢，它跟黑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都属于那种直上直下的轴，也就是说呢，它在中间没有这个断路感。我以前在知乎上看说，你这个机械键盘入坑啊，你绕一圈，你最终肯定会回到红轴的啊。这个，所以当时我买这个红轴，这个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中间啊还是跟黑轴一样，没有这个断路感，完全没有断路感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手感是非常轻的，应该是所有机械键盘里面是最轻的一个。轻轻，
你如果有大量输入文字的工作，非常适合。
哎，对，你如果对，你如果大量的输入文字啊，或者是操作电脑，或者是这个按键盘，或者是书写代码，那么你就比较适合。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用红轴的。这个键盘呢，它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它其实是手感更软一些的黑轴啊，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然后呢，中间没有断路感，然后特别的轻啊，手感真的特别轻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一把红轴的键盘，这是我比较用力按下去的时候它产生的声音。其实可以发现比刚才那
个
黑轴，
这个很轻很轻按一样。
对，
已经很用力了。
对，嗯，其实感觉比刚才那个黑轴声音要小很多。对，要小很多。那么如果说我们轻轻的，就是慢慢的按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录一些文稿的话，要读一些东西的话，那么它是也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啊，也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这个键盘啊，应该是我使用时间就是在过渡期间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把键盘啊，最长的一把键盘。因为其实我拿到红轴以后啊，我开始之所以不选择红轴的原因呢，是因为觉得这个红轴比较手感比较轻嘛，不符合我以前对用轻轴的那种习惯，还不用薄膜呢。但是拿到红轴以后，我发现这个当时觉得还蛮喜欢这个键盘的啊，特别
和自己最开始的那个想象还不一样
的。对，跟自己最开始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键盘呢，我记得当时我总结了一个词啊，叫运指如飞。就其实你也是感觉你这个手指是被键盘托起来的，但其实它没有黑轴那么严重啊，你是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手指是在上面跳跃的，在上面飞起来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大量的打字输入文字的时候啊，那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所以说这个键盘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那是继我的第一把机械键盘那把轻轴的键盘之后啊，我第二把特别让我惊喜的一个键盘。我也是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电脑关了就坐在那儿按啊，这样按
按一按。
对，因为这个键盘它其实你用力敲的话你也能听到声音的，对吧，也能听到声音，就也能满足你，就是我对这个机械键盘的这个声音的这样一个期待。而且轻轴跟黑轴啊，它的这个声音啊和轻轴那个红轴跟黑轴啊，它的声音啊跟轻轴不一样。轻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它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是中间那个断路感的时候，就卡顿的那个过程当中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其实那个以前那个墨染啊他总结过，就是这个声音，轻轴的这个声音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按那个铅笔的感觉，就自动铅笔的那种感觉。对，如果你一个一个去按，真的就特别像那个声音，对吧。但是其实这个你像这个红轴跟黑轴，它的声音呢它是怎么发出来的，它因为它中间没有断路感，它的声音完全是你按到底以后这个键盘触底撞击的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我就说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声音，
这种感觉的。
对，更喜欢这种感觉一些。因此呢这个键盘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他一定要说他有什么缺点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声音软啊，不，声音小，太安静了，可能对一些喜欢有声音的键盘的这些人来说，可能就不太喜欢，
就按键的这个声音层次感感觉
对对对对
小了一些。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手感确实是很软很软啊，
甚至很多人说他很接近这个就是那种普通键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的手感真的很，当然有人说是这么说啊，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手感，你真的拿过去，
其实他还是对有极限。
这个东西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能一样，
对对对
对，只是说相对而言，
对对对，相对这样叫。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我其实我现在有个经验啊，就是你买键盘的时候，如果你听说谁说某某键盘的手感特别接近薄膜键盘，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选择这个键盘，我觉得大可不必，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它只是说相对，但实际上它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差别，
肯定会有区别。
哎，对，我觉得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红轴。红轴呢，它的两个缺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太安静，对于习惯这个有声音的用户来说，可能
落地有声。
对对对对。第二个就是它手感真的很软。你如果以前是用青轴的，或者是你是用黑轴的，那你刚刚过渡的红轴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啊，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我的话适应还蛮快的，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红轴了。当然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和我这个红轴海誓山盟，我就一直用这个红轴了，
就想着不离不弃了。
哎，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开始纠结。
实际上，你内心的火苗后来又在蠢蠢欲动了。
你觉得这个时候啊，就是红轴，我刚才说我也挺喜欢的啊。第一，它也没有声音，第二呢，它的这个手感也比较软，就比较好打字。你觉得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好纠结的？你觉得我在纠结什么？
你可能无意中沾染到了青轴的什么东西，让你非常喜欢了，你碰到了别的键盘了，然后你就嫌弃它了。
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我没有碰到别的键盘，是我觉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又想起青轴的那种清脆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哎，我就觉得，所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啊，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对，
被偏爱的有都有恃无恐。
前任了，
对对对对对，就惦记上前任了。我就想起以前用青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手感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听见人家打字咔咔的那个声音，我觉得也特别好。然后呢，我就把我那个青轴拿回来用，哎，又觉得实在是太吵，还是换回红轴，就像青轴红轴，青轴红轴，
分分合合，
就这样开始换，换来换去的用，哎呀，就是要么呢就是太吵了，要么呢就是，
要么就是太不吵，
太不吵了，太安静了，我觉得没有一点用接键盘的感觉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完全不是刚需了，大家知道，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了，就你作了就开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这个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键盘就是既有
满足你两个需要，
对，它既有红轴的安静，然后呢又有这个青轴的这个清脆，哎，最好呢还能伴一点这个声音啊，就是按下去的那个声音，青轴类似于青轴的那种声音。那这个声音呢，你不要特别太大啊，你比青轴小一点，
就是该开朗的时候开朗，该内向的时候内向。
哎，对，哎呀，想呀，这个时候想起了一个轴，茶轴，
茶
就是最后剩下的那个
轴，夸茶登场。
对，我那时候就想买个茶轴，因为那说到这里就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茶轴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茶轴呢，首先来讲啊，它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它呢其实是有一点像这个叫什么呢，有一点像更轻一点的轻轴啊，就更软一点的这个轻轴键盘。首先呢，就是它是有段落感 啊，也就是你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键按下去一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力，但是呢它的这个阻力没有那么大啊，就没有轻轴那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有一点声音啊，就是这个阻力会导致它有一点声音，而这个
适中，
哎，对，这个声音它比较适中，
适中，
对，它没有轻轴那么吵，但是它也没有红轴那么安静，
那么不吵。
啊、对，我那时候跟小五说，我说拯救你的灵魂的只有茶轴，我那时候极力怂恿他去买一个茶轴，啊，
他入坑了没有？
他没有，他就是听了外边人说茶轴的手感很像薄膜键盘，所以他就不买了。对，然后呢，我就那会儿在南京，我就想，不然买一把茶轴试试。哎，所以说呢，
就是你那会儿本来想让他买一个试试，然后你听听，
对，让
他
让我听听，对，他没买，然后我就
买，你
买
了吧，
啊，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慢慢想，那我就买一个茶轴吧，下单以后呢，其实当时我还蛮忐忑的，因为都说茶轴是万金牛，都说它的这个手感特别不好，我还去问过，当时我还问过一些有茶轴的人，我说这个茶轴到底好不好？比如说这个茶轴啊，怎么说呢，就特别万金油啊，都让我不要买。哎呀，我一想，那我现在没得选了呀，那没得选了呀，那怎么办呢？那只能买一个，那先买一个茶轴吧，先试试，反正那会儿赶上搞活动啊，对，你先尝尝吧，那不行再退呗。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茶轴，哎，结果这个茶轴拿回来之后啊，我还觉得还不错，哎，真的不错。这个首先啊，它确实是就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就是它能够有轻轴的这个清脆感啊，但是呢它没有轻轴那么吵，然后呢也没有红轴那么静。哎，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行，那就是这个键盘了。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茶轴的这个声音啊，对，茶轴这个键盘是我目前经常用的一把主力键盘，其实啊，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能感觉到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其实是茶轴的键盘。茶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哦，确实有些声音比刚才那个要稍大一点。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来分别对比一下。你看，这个是茶轴，
这个呀，
好，然后这个，这个是红轴，我们来听一下。
哎，这就很小了。
哎，它这个声音很小了。然后这个是黑轴。
这个也挺大，其实。
对，这个也它比红轴要大一些。那么这个是大声王，大声音王。
哎，这就我那个了。
轻轴，所以其实如果你把它对比着听，这个声音还是很明显的，很容易能够听出来的，啊，那么，就刚才说到啊，我呢现在主力的一把键盘就是茶轴，茶轴呢，我觉得刚才说了它的优点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茶轴确实是挺万金油的，这个说实话确实挺万金油的。就是怎么说呢，它确实是具备了很多种键盘的这个手感啊，但是呢也没有一种是特别出众的，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就是缺点之一。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都还好啊，我觉得都还好。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轻轴、黑轴、红轴和茶轴几个键盘，可能大家会那比较迷茫了，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键盘啊？我觉得我是这样总结的，就不怕吵的，又追求清脆感的啊，那你可以用
轻轴
啊，打游戏的，我觉得打游戏的用黑轴是没有错的。 打游戏的，或者是你手劲儿特别大的，那你
追求那种按键机机械那种
上台下去。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追，那你使用这个黑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怕吵的呢，你可以用红轴。那像我这样又怕吵，然后还想要听声音的这种人啊，那么你可以用茶轴。茶轴的压力呢，比红轴要大一点啊，但是呢，它比青轴要轻一点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更轻一点的青轴嘛，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而至于说，就是键盘啊，因为，这个机械键盘啊都比较贵啊。那大家说呢，我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机械键盘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打算入手机械键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就是一个至少在300块钱以上的，啊，400块钱以上的这样一个键盘，啊，
至少在400以上最好。
对。那么机械键盘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手感好啊，还有就是这个声音好听啊以外，它还有什么优点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机械键盘的寿命特别长。那其实实际上你一把机械键盘用个10来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虽然说它比较的贵，那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在市面上买把键盘也几十块钱吧，至少几十块钱吧，那你一把键盘，像我的话，我以前经常用那种就是无线键盘啊，这个我那时候买还买比较好的，比如说100多、200多的键盘，实际上也差不多就用一年吧，用一年这个键盘就坏了。哎，因为我这个人对键盘的使用度特别高。那如果说你买这个几十块钱的这个键盘，我相信你用不了多久你有一些按键就坏掉了啊。所以说虽然说它的价格比较贵，但实际上呢，它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给你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手感，对，你正常用个10来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个，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特别长。第二个呢，就是像对于真正的长期使用键盘的人来说，这个你比如说你要书写代码啊，或者是要大量的打字啊，那其实机械键盘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流畅，就使用起来啊，这个你不要看，就是可能你按一次键，可能它的差距就0.几秒的时间，但实际上积少成多啊，你大量的输入文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机械键盘的好处了。啊，它确实是效率很高，啊，第三个呢，它的手感很统一，啊，这个机械键盘的每一个键，啊，一把键盘它每一个键的按键的手感都是一样的，空格键、回车键，啊，大键、小键都是一样的，而薄膜键盘不一样，薄膜键盘呢，它的手感是，就不同的键区，可能手感都不一样，空格键可能是空格键的手感，
对，
啊，这个
回车啊，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就是现在机械键盘之所以这么流行，它的一个原因所在。
对，其实像薄膜的它的手感啊比较单一，那机械键盘呢，随着你买不同的轴，那它的手感就是不一样的，会给你不同的一些体验。
哎，对，
然后甚至你机械的还可以自己更换键帽，这个
对对对
DIY 一些其他一些东西。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关于键帽方面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期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后续我们
有机会吧，
对，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聊一聊啊，包括这个键帽的工艺啊，包括它的什么是高键帽啊，什么是低键帽啊，
对，
哎，等等，我们都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包括什么是人体工程学呀，人体工学这些，我们以后都可以，
是座椅都有人体工程学啊，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后都可以找时间跟大家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跟大家聊了关于不同键盘它的轴，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在选购键盘的时候，
哎，好，
考一下，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咱们 下期再见，
再见。
你会知道。